弟兄姐妹早，今天盼望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的价值。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要是弄不清楚的时候，会让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个麻烦的。让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弟兄姐妹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愿我们的心都归向你，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一切的敬拜都是蒙你悦纳。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的价值，大概我的大纲是这样的，会首先看社会怎么看人的价值，然后看圣经如何看人，圣经看人的地位、人的价值，看大卫怎么肯定人的价值，然后要看看人价值的源头，然后有个总结，有四点若要总结，首先我们看，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因为毕业这个时候他是念这个学制的他因为这个学制没有通过遭到退学他念了 六年的书他觉得已经他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得到这个学位，于是他自杀了当他被人救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办法对我自己交代，意思就是说他原来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有价值的，但是觉得这个价值被否定了，他没有发起肯定他所做的有价值，甚至连生存的价值都无法肯定，于是他决定要结束他这个没有价值的生命。由于人生存的价值是不是由别人来决定呢？要是由别人来决定，结果别人的决定的价值是如何建立呢？要是不是别人来定，那我们如何来决定我们自己的价值？让今天早上透过诗篇和创世纪的两段经文来看看圣经怎么看人的价值。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社会人怎么看这个价值呢，当这个社会上人谈到人的价值的时候，意思是指在其他人眼光当中他所具备的价值，而非身为一个人的个别的价值。价是什么呢？价是人为的标签值是什么呢？值是实在的价值。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喜欢看这个美国的职业篮球的 NBA 有啊。那你知道在这个 NBA 它球员你越是有本领你越是能够投球越多呢，你越能够为这个球队赢多场的比赛呢，你就越有价，你就值多少钱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中国出了一个很出名的职业篮球姚明是吧，他在2011年你退休了他是在美国芝加哥湖人是湖人的是他是在2011年他退休了，那时候他薪金是多少呢？是1760多美金一年那个时候他是排名第九的但是他现在退休了没有了但是排第一是哪个呢？排第一是2011到现在都是哪一个？就是这个 Kobe Bryant 第一个到现在还是第一。他去年2015年到2016年年薪是多少呢？2500万美元一年。我们都快忘哇，很借钱哇，2500万一年。 我们看这个社会啊、人看有价值是什么呢？你是长寿啊，你身体健康，你有财富啊、你家庭圆满啊、你子女很乖巧啊、你婚姻好啊、你事业啊、好啊、你有地位啊，就是有价值啊。通常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是多半是从怎么看呢？多半是从他的行为，从他的成就来到认定的啊。人很看重这个名利地位啊，即我的成功和这个外表啊。所以今天有些人觉得我没有好的外表，就好像没有价值了，是要去改容了。现今的社会，特别我是从香港来的，跟传道是从香港来的。我们在香港有很多啊、弟兄姐妹啊，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朋友，所以我们都通常都很关心香港的一般的人的看法情况啊。啊，甚至你在香港，你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就是征集，有没有听过啊？征集啊，不是这个票去充值啊，是征集啊，增加的增，价值值啊，是吧？增值是吧？叫做增值是这是。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征集这个出处呢？啊，原来这个征集意思是，好像你去早餐，10块钱有鸡蛋，有面条，有饮料，然后你走之前还有刷牙的服务，就是在有限的资源里面，你还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啊。今天这个征集这个名词这个 term 啊，在香港等于是什么意思呢？等于你读书，等于你多几千块收入，意思是说你值多少钱。当你去见一个工的时候，老板问你啊，你估你自己值多少钱呢？啊，这个是好像人跟钱是连在一起啊，你越有钱，你就越有价值啊，你值得多少钱啊？所以很多在香港社会人士就鼓励人要怎么样呢？要自我增值啊，自我增值啊。这个词背后就是说，自我是有一个价钱的啊，可以随时增值或者是贬值啊。这个是挑战人基本的价值啊。以往我们会记者，我们自己好像不够努力啊，不进取啊。阳光又好像不好啊，因为害怕没有工作，就拼命的自我增值啊，衷心的学习啊，结果是令到自己啊非常的疲乏，心情啊变得很焦虑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人的价值并不是建基于你的收入，不是建基于你的事业成就，或者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若是建基于这些东西呢，当有一天你工作没有能力了，你连自己要吃东西的能力都没有，要别人照顾，你年老了就好像一个没有用的废物一样。人的价值不是建基在这些东西上面的，不是建基在增值或是这个减值的方面，人的价值是无限的啊！只要你是一息长存的话，你永远是个人，你的价值是无限的啊！在数学上的无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加或者减什么，它永远是无限的，丝毫不影响它的本质，是 constant 一个常数啊。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并不是创造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出来的。是，我们必须要肯定自我的价值是神给我们的啊。人的价值不应该取决于市场，所以很多人鼓吹自我增值这个意识， 会践踏人的尊严啊。我们要鼓励人什么呢？自我成长啊。但是不可以用争执或是以观念去引诱人的自我啊。所以人的争执是绝对无法可以增加人本身的价值的，因为人的价值本身就是无限。当然我们可以学习改善自己，自我成长，这个是需要的。我们看完社会一般对人的价值的看法之后，我们看圣经怎么看人呢？首先在诗篇第八篇第三到第五节，那里说到人的地位啊，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切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拣顾念他；现算什么？你拣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第三到第五节也是诗篇第八篇里面重要的一部分啊。这里说到人的地位在哪里呢？按照人的观感啊，感官啊，我们的体型啊，我们人的力量等等，任何一方面来看啊，我们并没有什么伟大之处的啊。在神的创造当中啊，比人伟大的造物非常的多啊。也许大卫当时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可能是在晚上写的啊，所以他提到月亮、星宿，但是他没有提到太阳。相形之下，人是相当微小的啊，但是神却拣选了人啊。在希伯来文当中的一个观念啊，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是嫉妒的意思啊。眷顾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探访的意思。这两者在文化上，这个眷恋啊、顾念，还有这个眷顾，在原文的文化上是用什么时态呢？是用个未完成式的时态，也就是表示是不断发生的意思啊。所以这两句圣经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应该是怎么翻译呢？这人算什么？你竟一直记得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经常探访他，探望他。我们看天地的主，他怎样看重我们人？他如何看重我们呢？神将我们人的地位啊，放在比天使微小一点。在我们的圣经华本里面有小的字，这个天使是或作神啊，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字可以是指神或者其他灵界的造物啊。神却是赐给人荣耀尊贵为冠冕。然后接着大卫在最后一节他写到神派人管理一切啊。大卫在这里指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人的地位是在神的下面，但是在物的上面。大卫非常清楚这个地位，因此他也为此赞美神。我们现在很多人将这个关系放错了，将物放在人之上，一切听物所指使。你将神放在人之下啊，要神听人的指挥。不是人今天做什么事都好像有空，但是要去聚会呢，就好像没有空，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人的地位啊，然后看人的价值。圣经怎么看人的价值呢？刚才我们说这个美国的 NBA 啊，我们看到他们都是经常在比赛之后选择最有价值的球员啊，表示因为这个球员的存在啊，使整个球队啊有很突出的成绩啊，所以这类的球员啊，通常别人给他很高的评价，也很值钱啊。 这个叫做有价值。那是否只有这种球员才有存在的价值呢？是不是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要存在的价值呢？我们在诗篇第八篇第六节论到人的价值的时候，大卫第一方面他肯定了人的价值。我们看见道神在世上是寻求人生存的价值，人否定了生存的价值，所以结束自己，结果就是自杀了。人否定了其他人生存的价值，结果是什么？是谋杀，是吗？对一个将要自杀的人来说，你要让他觉得生存下去是有价值的，才可以将他挽回来。要是他觉得自己本身没有存在的价值，你告诉他世界上有多好，对他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在诗篇第八篇里面，大卫他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不是没有价值的，神很看重人，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样管理天上地下海中一切的东西。神给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让人知道生活在世上，在神永生的计划当中是有价值的。要是人的价值是由人自己决定的，那么生命的价值便是由人自己主观的判断所决定，或者是由人的财产、名声、地位、智慧、知识等等来决定，或是由人之间互相的比较而决定。但是这样的生命价值是容易改变的，是卑贱的，也是悲哀的。事实上，按照除了诗篇第八篇，还有我们刚才所念的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在第26节那里说，神说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地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并且神要人去治理万物。这里显示每个人的生命都拥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同样拥有神性的价值。也因为人是能够治理万物，也显示人的价值比万物更高的。为什么人有这么崇高的地位呢？你所有的在所有的造物当中，唯独人是按照上帝形象 the image of God 来做的。这个所谓上帝的形象，简单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人像神。从这两段经文对人的价值很清楚的答案，就是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图得的。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这里，造人这个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单数的，你看的英文版神 create man， 但是 let them 是有分别的，可以翻译是每一个人。神不是造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倒模做出来的，那是每一个人由神精心协计造出来的。我们看每个人的手指模都是不同的，是吧？每个人的样子性格都是不同的，都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别人，不需要跟别人一样，也不需要与别人比较，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你知道人间跟其他被造的比较起来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它是唯独人才有的，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第 第一方面就是人像神，人虽然不是神，但是人像神。人固然是微小有限，会犯罪，但在属圣与本质上绝对不是猪，不是狗，不是其他的爬虫的动物，人是像神的一种生命，这是其他生命所没有的。第二，我们是无比尊贵的。我们看人是蒙爱的，神顾念的，至高无限的上帝竟然会爱我们，顾念我们，他渴望赐福给我们。我们看在所有造物当中，唯独人，上帝渴望与他团契，渴望与他相交，渴望与人发展一个双向的一个爱的关系，这个跟其他造物没有的，人是独有的，所以人是无比尊贵的。还有就是人是无比高贵的，神将大地和万物 托付给人，给他一个统管治理的伟大的使命，在所有被造物当中，这是人都有的。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神，我们人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有些时候基督徒喜欢强调人的渺小，一方面当然显示自己是谦卑，另一方面也衬托出上帝的伟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人虽然是小，但是上帝却让他那么大，在上帝眼中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都是大人物。我们应该勇敢的去梦想，勇敢去实现，上帝只是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反过来说，人是在万物之上的，人是很有价值的。这个是大卫跟我们肯定的。还有就是大卫他指出人的价值的源头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一件事，或者一件东西是有价值的，表示那是值得做的，或者是值得拥有的。那么东西的价值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呢？要是相对的，那 我可能有价值，但对你不一定有价值。要是绝对的呢，应该对任何人都是有价值的。神所造的事物当中所拥有价值是相对的，也有绝对的。好像一个纪念品，对某一个人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是存在于某一个短暂的人生，但老是某件事在永恒当中有价值，在神永生的计划当中有价值，那么那个价值就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好像保罗他写很多在新约很多书信，要是他每封书信都是讲一些问安的话呢，这封信对哪一个教会有价值？只是对哪个教会有价值。但是他要是写的是神的话，那就有绝对的价值，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拥有的。所以大卫称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表示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而且他是永恒的主，一切是他造的，因此所有造物的意义都是由神给的。当然人也有也不例外，人类的生存价值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是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意思是说在神的计划当中人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是绝对的， 不因为人认为没有价值而消息。今天很多人看人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没有价值，是不是呢？我不会因为别人看我没有价值变成没有价值，因为价值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富有这个价值，因此它是一切价值的源头。我们今天人有这个价值，我要有这个价值，你有这个价值，不是人家给你的，这个价值是神给你的，这个是重要的。要是我不清楚这个价值是神给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为人对我看法怎么样影响我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要是明白我们这个价值源头是从神而来的，神看我们有价值，我们就是有价值，这是绝对的。我们所做的要不是从神的眼光来衡量的它的价值，只要没有得到这个正确的价值的判断，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明白大卫指出人的价值的源头是从神而来，不是从人，不是从你所有的成就地位什么什么来的，是从神给我们的。然后大卫要是指出神给人的地位，在希腊文当中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重，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照神给我们的位分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因此该做的没有做就是罪，不该做的去做了也是罪。照这个标准来看呢，我们看要是在考试当中，你是不去看别人的答案啊，你首先是你去看别人的答案啊，是错了啊，是罪了。你不看别人的答案，但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的准备，也是罪。但是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先要看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好像举个例啊，有人开车，跟着这个救护车啊，在后边跟着这个救护车超出，有开车被罚了。他为什么被罚？为什么这个救护车的司机被罚？我被罚，因为我跟着这救护车之后超出，因为我不再开救护车一个地位啊。大卫在这里指出，神给你的地位是比神低，但比物高，因此一切不合乎这个位分的事就是罪。我们要确定做什么事是有价值的，哪件事没有价值的，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地位。人常常犯的罪就是看自己太高，比神高，因此要神为自己效劳啊。好像有人说以前有一个人，他说他以前是信主的，信耶稣的，但当他的母亲生病的时候，神没有医治他，因此他现在不信了。这是什么呢？将自己看得比神高。神是否医治是神的主权，我没有理由一定要神医治的。那种常常犯的罪就是看自己太低了，让物来个主宰自己的生活。人说现在没有，不要叫我去教会聚会了，我要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打工，我要赚够钱，有空再来聚会。这是什么？将物看得比人高啊。有位朋友他当邀请他去做礼拜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没有空，我太太去就够了啊。圣经上不是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吗？ 我好好的去赚钱，让我太太好好的管理全家得救的事情，大家分工合作，不是很好吗？咋办？好像他不但对圣经的解释有问题啊，还要将物看得比人高，这个错误啊。他不知道圣经说人要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要看人是有价值的，神是我们价值的源头。大卫也指出神给人的地位，我们要好好的定位在哪里。最后总结有几方面，让我们看今天这两段经文，看到圣经怎么看人的价值地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第一方面，我们应该可以去回应的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要用神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生活。价值的判断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但要正确的判断怎么的事才是有价值，也就是要对值得做的事给一个正确的评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一个时代啊，值得做的事不一定有人去做，价高的事却不一定值得做，主要是因为这个世上的价值观是错乱的，对人在世上地位的认定常是错的，无法认清神高于人，人高于物这个关系，但对事的判断也不会对的。我们要如何建立我们的价值观呢？首先我们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要是你觉得今天没有价值，你要重新肯定神是创造我的，我是尊贵的，是高贵的，是神给我这个地位的，我是像神的，我生命从神而来的。我们首先要肯定自己的价值，然后认清自己的地位，将我们的价值连到那个永恒的价值上面，用神的眼光来个衡量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否有价值，而不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是否有价值，是看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有没有价值，不是看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有没有价值，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衡量我们的生活。第二方面，第二方面是什么呢？是要接受神的带领。要是在我们当中，有些朋友你还没有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是在寻找人生的价值，今天大卫在诗篇里面告诉你，人的价值只有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才能够找得到。人要是想用有限的力量来个彻透神无限的创造，那是不可能的。人最多只能够猜到部分的真理，人的价值却不也不是从价值的源头，就是个神来个找呢，是永远得不到满意的一个答案的。所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创造宇宙的神，让他在你在他这个永恒的计划当中带领你的脚步，你要思考这方面。神可以带领你，你接受他让你所成就的人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第三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要是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纯粹因为成就，纯粹因为地位，纯粹因为样子等等因素，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保证自己永远都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也没有保证自己长期有能力为自己带来成就。万一失去或者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影响。但如何可以不受影响呢？如果可以在样子、成就、地位都不如意的时候，仍能够享受丰盛的人生呢？不会觉得自卑呢？我们要从世人的价值观里面脱离出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让以神的看法来要定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学习怎么样看自己，不自高，不自怜。要学习怎么样看别人，学习欣赏，学习接纳。还有什么呢？学习不再用收入、成就、背景来看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别人的价值。这个是重要的，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第四方面是什么呢？第四方面可以回应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去爱别人、关心别人。这个爱别人、关心别人，不是有条件的爱，而是无条件的爱。在天父上帝眼光当中，每一个人都好像在父母眼中看的孩子一样，没有分贵贱高低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无价的宝贝。人的价值大到一个地步，连主耶稣基督都愿意为我们受苦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利益的交换，而是因为没有条件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尊重别人、爱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爱自己；轻视别人，也就是贬低了自己。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的其中一份子，所以人的价值其实并不是人自己能够定的。神爱世人，并且按照人的本相借了我们。人就如同受到很充足的爱的孩子一样，知道自己的价值，自重自爱，也就欣赏爱其他的人，这个是重要的。今天很多这个社会上，因为这个价值观的混乱，对人的生命、对人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盼望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的价值，要怎么样看别人的价值，怎么样按照圣经的标准来到活出我们的人生，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快快乐乐能够过我们每天日子，让我们生活一切都能够带给神极大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前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卑微的，但是神你却照我们按照你形象样式来做我们，是给我们有个在你永生计划当中有永恒的地位价值。我们感谢你，愿主帮助我们，圣灵教导我们，从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明白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也怎么样看别人，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让我们生活出你的样式，让你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传出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同心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